那么刚才来看完这个现场最新的选情，我们先带大家来回顾一下。相信大家都还记得，原本国民党推的是立法院的副院长洪秀柱出来参加2016年的总统大选，不过后来却在选前不到100天的时候临时换将，改由朱立伦御驾亲征。所以呢，我们就来请这个樊东林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样子一个临时换柱的现象到底对于选情有什么样的影响？东林。
好的，耀一刚才也提到，大家都还记得选前不到100天，蓝营是临时的阵前换将，由这个朱立伦御驾亲征。不过现在我们看到，原本他是希望能够挽救立委的选情的部分，不过现在我们看到最新的一个立委的票数，由于这个刚刚我们在画面上看到，这是之前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被换掉，由这个朱立伦亲自来出来选总统。但是我们刚刚已经听到了朱立伦他的败选演说。那目前我们根据最新的一个资料显示那么在立委选举的部分，民进党大约有64席，国民党大约有40席的部分啊。刚才亲民党也提到了说，大概跟时代力量这些小党大概会有3席的一个表现。那么除了三个政党之外呢，这一次2016大选涌现了很多的小党创下了历史记录，有30个政党参加。那么我们想要针对目前这个立委选情的部分呢，先请教在现场的，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的是我们新党之友，还有中华民国退役的空军上校谢启宇先生来到我们节目现场，感谢您。
哎，您好。
嗯，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您分析的是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周子瑜事件，我们谈了很多了。在选前一天发生这样一个事件，是不是蓝军整个像是朱立伦主席说，这是史上史无前例的大挫败的最后一根稻草呢？请您分析一下。
我想把这个事件归咎于蓝军的败选，不尽公平了。那么黄安他就是一个到大陆去发展的二线甚至三线艺人，他想红，他走偏锋。他一天到晚揭发台独，这次乱枪打鸟打错了因为周子瑜举的是中华民国国旗。那我想周子瑜我给他95分，另外5分错在哪里？错在今天所有年轻人犯的错误。我碰到很多年轻朋友，看到中华民国今天白日满地红国旗的时候，都很兴奋，然后喊着说，哇，这是台湾的国旗耶。这就是蔡英文所谓的天然独。我刚刚听到我们 VOA 在台北的记者说，蔡英文的反应是说，中华民国国民拿中华民国国旗是对的。我希望蔡英文总统从明天开始，你就以中华民国总统之居，按照中华民国的宪法，尊重这一面中华民国的国旗，每次都要大声唱中华民国的国歌，让年轻人不要再天然独，让年轻人知道我们是中华民国的国民。
好的，非常感谢谢启宇先生的分析。那么现在我们在电话上接头的是大陆的全国台湾研究会的副秘书长杨优燕女士，现在在电话线上。杨优燕女士您好。
大家好。
好了，杨女士，刚才你看到这个台湾目前最新的一个开票结果，可以说展现了民意这个民进党目前是大获全胜的状态，不只是取得了执政权，也在国会中取下了多数。你怎么看今天晚上台湾民意的一个展现呢，杨女士？
你好，是这样子，我觉得这次的选举结果，那么反映了一个台湾的这个社会民意的一个最新的一个变化。那么这样的一个选举结果呢，反映了就是台湾的民众对当前的现状的他的一个看法。那么它的主要的因素呢，我觉得应该还是在这个施政方面。那么老百姓有自己的看法。那么选举本身呢，投票呢就是一次考试。那么老百姓用这个选票呢来表达自己的看法。但是胜选呢和胜任呢，它是两回事情。那么当选是一天，那么执政之后的考验是每一天。那么按照现在台湾的这个政治制度的话，那么4年一次，那他认为做不好要换人，那么这是一个台湾内部的一个政治制度。那么国民党没有做好，那么这次失败了。那么后边民进党能不能够经受得住这种考验，那么大家也都在这个等待着看，看他们怎么样用实际行动能够把他们的这个他们所期望的能不能给老百姓的这种希望，能够满足老百姓的这种愿望，那么是需要他们用行动来体现的。
好的，优燕女士，除了这个你刚刚提到是因为这可能过去这8年执政民众觉得不满意，现在是政党的一个轮替，台湾实现了第3次和平的政党轮替之外呢，我想请教您，是这一次投票， 民众投票意向跟两岸关系和北京的对台政策有没有关系呢？很多人认为说这个习近平的对台政策当然已经展现一些弹性，包括连习马会都举行了，但是最后民众还是用选票投出了一个不承认九二共识的一位总统。您认为这对于北京或者习近平的对台政策是不是一种挫败呢？您的分析？
我不是这样看的，我觉得这个主要是在这个刚才我讲到是对内部施政的一个主要是源于在对内部施政的一个不满。那么选举它本身我认为是台湾的一个自传，那么两岸关系呢，它是一个公传，那它应该是围绕两岸关系这个发展它的规律来进行的，不能说因为这次选举的结果是这样，就对2008年以来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它的这个成果那么进行一个全盘否定。那么这个成果应该还是应由两岸的这个人民共享的一个成果，那么这个跟这次选举的结果是不能做这样的一个推论的。另外我还想说的就是在2000年到2008年的时候，两岸关系曾经经历过一个非常动荡和紧张的时候，那么跟2008年以后形成了一个和平发展的一个阶段，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那么究竟是要这个两岸背道而驰，还是相向而行？我觉得这个台湾的民众应该会有自己的一个判断。那么到目前为止我觉得这个两岸关系已经达到了一个历史的非常好的时期，这是经过两岸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不管是什么人在这个今年接任之后，都有责任来珍惜和维护这样一个和平的成果。这个样的一个成果呢，是全体中国人共同的一个努力的结果，那么谁也没有权利去破坏它。
好的，那么很快还有一点时间，我最后一个问题请教杨优任女士。那未来我们展望未来，您看这个北京或是习主席他的对台政策是否会因为这次今天晚上台湾总统大选一个出现一个变天的结果而稍微有所转变，尤其在九二共识的部分，请您为我们分析一下好吗，杨女士？
我觉得从未来来看两岸关系，我个人认为我大陆不会放弃这个维护两岸是一个中国的这样的一种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底线。那么台湾问题本身也是这个中国的这个核心利益，我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判断。同时呢，我觉得也不会放弃和平发展这样的一个成果，还会去主动的去维护它。那么这个我还是应该争取在2008年以来的这样一个好的方向上，能够让这个结果来能够延续，争取在这个双方在两岸同属一中这个问题上能够相向而行。这个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应该由蔡女士那边做出努力。
好的，非常感谢全国台湾研究会的副秘书长杨优燕女士以电话连线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感谢杨女士。那么回到
华，谢谢
您。那么回到华盛顿现场，先去先生，刚才杨优燕女士她分析的是这一次我们看到投票结果，她认为主要原因是民众台湾民众对于这个执政党国民党过去这些年执政的一个不满啊。那么刚才我们也听到这个朱立伦主席他的这个败选演中，他也提到说这一次国民党遭遇了史无前例的历史挫败，现在国民党必须要反省，在谷底仰望天空啊，也希望蓝军能够浴火重生。您看蓝军接下来还有浴火重生的一个可能，还有可能的做法是什么呢？
其实我看了今天这个选举结果，我也一点不意外嘛。那我也想借这个机会啊，恭喜蓝军的支持者，因为我可以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你们已经到谷底了。2014年九合一大选完，我和朋友们聊天谈选情的时候，我大胆预言，蓝军还没有到谷底，但是今天这个选举结果已经到谷底了，所以我恭喜蓝军。到了谷底以后，你能不能往上爬，就看你自己努不努力。同时，我也要提醒绿营的朋友以及即将执政的民进党政府，你们到了顶峰，接下来就是你们往下走的时候。因为以前你们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从明天开始，你的所有语言就不是政治语言，就不是选举语言，而是你必须实打实的面对问题，解决问题。就像刚刚这个杨副秘书长提到的，就是说 中国他认为中国大陆不会放弃九二共识一个中国的原则。你知道在九二共识在中国大陆方面他们讲我们是要一个中国，但是在台湾国民党政府这边就是说那我们一中各表，其实本来就是一个模糊的策略。所以蔡英文在选举之前他也说我们承认九二历史的这个事实，然后呢九二共识是一个选项，他这都是选举语言。明天开始他必须面对，如何面对这个问题，你必须实打实的回答这个问题。其实我想提供一个 idea， 我想提供一个点子给中国大陆的领导人。九二共识本来就是一个很模糊的东西，那你打模糊仗别人也可以打模糊仗。我倒很想建议习近平，你可不可以问问蔡英文，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两岸是不是一家亲，两岸同胞是不是血浓于水。如果不是一家亲，不是血浓于水，那以前我们对你的所有让利，对不起，我们就也收回检讨。你们听说要制定一个非常严格的两岸监督条例，那我想中国大陆也应该顺应13亿人民的期盼。如果你们都不承认我和你一家亲，我们为什么要剃头单子一头热呢？
对啊，谢谢您。因为我们这段的访问时间还有一点点，最后一个问题很快的请教您。刚刚您说蓝军可能已经到了谷底啊，等待仰望天空，准备浴火重生。不过之前的民进党前主席许信良也预测说，接下来这一次蔡英文胜利之后，民进党可以执政20年。你怎么看他这样一种预测呢？
民进党可以执政多久，要看民进党的施政成果。但是国民党作为一个执政党，很明显的他已经印证了他执政失败。但是国民党作为一个在野党，他能不能在野成功，这就要看他的本事了。就是说你能不能够强力的严格的监督民进党，不要民进党现在把你以前的所有东西通通搬回来用，然后你不发一语。你可以用我的好的政策，但是你必须给我一个公道，让选民擦亮眼睛看看，哦，原来民进党是靠这种方式夺权斗争，但是他的路子跟国民党是一模一样的。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新党之友中华民国前退役空军上校谢启上校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谢谢，
感谢谢大哥，谢谢您。